科学家就用想象就画出黑洞的样子，就像我们大家看的这个图片里边的左下角那个蓝色的光环一样，中间黑的部分就是黑洞，那个边儿被他们叫做事件世界。这个是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和另外一位德国的犹太科学家卡尔·施瓦西所计算出来的，但是科学家一直想把这件事情证明出来。科学家说，我们既然相信黑洞是真的，我们就要把它见证出来，我用我们基督教的话来讲。所以在30年前，科学家就开始准备，全球有60多个天文研究机构，200多个科学家花了大量的经费投入到其中，在2017年4月开始在全球选择了8个地方，同时用巨大的射电望远镜来照相，在银河系中间有一个被称为 M87号的一个星系的中心，他们计算那个星系的中心应该是有一个黑洞的。就好像这张图里边的右下角，当他们用了8个巨大的天文望远镜经过计算的方式联系到一起以后，就把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单一的巨大望远镜。他们盼望用这么大的望远镜可以来捕捉到距离我们地球5500万光年之远的那个 M87 上边去。那个 M87 它大的不得了，它是太阳的65亿倍重。在那个中心，他们说应该有个黑洞。那个 M87 在美国的这个巨大的哈勃空间望远镜照的像呢，就在这个图片的正中心。那个星系是成千上万的星星在一起，很亮的一块，他们说中间应该有一个黑洞。果然他们在2017年4月就照了这张照片，但是这张照片洗出来呢用了2年时间把它合成洗了出来。这张照片呢就是 上个礼拜三所公布的，也就是大家所看到的图的这个右上角这张照片，果然被他们证明中间有个黑洞，周围有一圈光。那个光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附近被它不断吸进去的星球在还没有毁灭之前留下的那个光的残迹。这个东西我是研究了好长时间，实在看不懂是怎么回事情，至少我的脑子我想象不来这个东西有如此的大，而不是如此的重，却又如此的小，它怎么就能把其他东西都吸进去。弟兄姐妹们，我讲这个开头是要说，科学家既然相信黑洞存在，就要千方百计地把它见证出来。你我都相信耶稣基督是又活又真的神，而且历史上的的确确有记载，大概不像黑洞这么难证明。然而我们有没有权利把耶稣基督见证给世人呢？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我是他复活的见证。这个我是谁啊？在我这里讲的是彼得。我们大家刚才读到16节到36节的经文，我请大家回去继续读，我大概要用3到4次把这段短短的20节经文用3到4次讲完，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基督徒第一次向全世界讲道，是基督徒第一次系统的向世人见证耶稣基督。那么你我如果今天向别人见证耶稣基督，除了我们的生命，这一段 讲道也应该成为我们大家的讲道。所以这个我也是我自己，也是各位你们自己。请大家回去有机会就反复的读这段经文，我们在以后的几天，在以后的几次讲道里面，我们来讲我是他复活的见证。我们今天所讲的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见证圣灵浇灌教会启动；第二部分，我见证末世开启，末日要来；第三，我见证求告主名就必得救。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你的拯救不会落空，所以我们敢对世人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相信当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用你要我们所讲的话，把你见证给世人看，让更多的人因着信你的名就来得救。主啊，求你今天差你的圣灵，借着你的圣道，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我们当如何见证你，特别是在纪念我主耶稣基督进城的日子，让我们见证出来耶稣基督真的是进到了我们里面，而且真的在我们里面作王了。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在上次的讲道中间，我们已将和大家讲过了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的经文，但是我们今天会把这段经文换一个角度，从彼得的见证的角度再一次的和大家来分享。接着我们今天要把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的内容联系到前面的内容一起和大家分享。所有的彼得的这一个讲道里面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虽然曾经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内容，我见证圣灵的浇灌，我见证教会的启动。那么彼得是如何来在见证他自己所经历过的这位神呢？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按照神所安排的，所有的人在圣灵大面积的浇灌之后，圣灵就要在每一个人心里来大大的做工。那我们都知道，在历史上其实圣灵一直在做工，但是圣灵是通过少数的人，比如说先知，比如说祭司，比如说神拣选的一些君王，来把他从耶和华那里得到的要我们所跟着做的事情来讲给人们听。但是到了新约的时代，彼得说，你们看见这120个人，他们用他们自己从来没有听过的话讲出了世界各地这些人们的话，而这话的内容却讲的是同样的，就是耶稣基督是怎样来救赎这世上的人。因此上彼得所要见证的就是说，圣灵的大面积的浇灌开始了。圣灵的大面积的浇灌的意义很大，因为那代表着 新约教会的时代的开始。我们等会儿也会提到，那代表着末世的来到。我们上次已经和大家分享过，彼得在那段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几个很有意思的特点。第一个就是他讲到，凡有血气的都要被浇灌，而不只是个别的人。那么凡有血气的，就指的是所有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而这些人呢，不再分你是以色列人还是犹太人。换句话讲，耶稣基督把世上所有的人与神之间的隔墙，因着他的死就拆掉了。不论是哪一个种族，只要他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他与神之间的隔墙就被拆掉了。所以当讲到凡有血气的都要被得救的时候，他传递了一个很清楚的信息，我们如果按照十字架来讲，从上到下的隔阂就被打开了。关于这样的观点，在以弗所书的2:11-22也有非常充分的表达。他说，从前所有那些远离神的人，今天因着耶稣基督就与神两下就合一了，神就不再以我们为仇敌，我们也不再以神为仇敌，我们就与神和好了。同时在以弗所书里边也提到，耶稣基督他也把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拆掉了。所以当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是一个跨种族跨文化的教会。以弗所书说，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位建造，成为神的圣灵的居所。我们教会目前在这个教会里边聚会的人，至少有讲英文的，讲普通话的或者叫国语的，有讲粤语的，有讲西班牙语的。这其实就是一个象征，所有的种族所有的语言在耶稣基督里，隔墙应该被拆开了。彼得不但讲到了所有的种族语言文化的隔墙被拆开了，彼得借着在约珥的预告中间这种特有的以色列人文化中间的排比的句子，他把儿子与女儿对比，把少年与老年对比，把仆人与使女对比，他告诉我们说，神把男女隔阂打破了，神把年龄隔阂打破了，神把人之间因着社会地位高低不同的隔阂也打破了。这就是我们讲的教会的这种普世性。因此上彼得第一个见证的就是说，这样一个普世性的教会建立了。我们要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必然要见证普世教会的存在。普世教会的存在是耶稣基督自己建立起来的。因此上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要有国度的观念，不但我们的教会要向各民各族来传福音，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对自己周边所有的人，若有可能，不论他是什么种族的人，不论他是讲什么语言的人，我们要对他们传福音。我们也要跨出我们自己的界限，我们走到更远的地方，向各个地方的人来传福音。我们在彼得的这个对比的中间，我们也特别的注意到，他特别的强调到，我的仆人和使女要说预言。我们指出了所谓的说预言在这里所强调的就是要讲神的话语。因此上教会的使命就是传讲耶稣基督。当然每一个教会 都希望自己建立的又大，来的人又多，但是那不是真正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要把耶稣基督见证出来。传讲福音非常重要，只有圣灵普遍浇灌了，我们才会明白神在圣经里面的话语，这是耶稣基督他亲自告诉我们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会鼓励大家不仅仅要参加主日崇拜，我们要鼓励每一个人参加主日学。我们的口号是，在主日学的时候，你如果不是老师，你就是学生；你如果不是学生，你就是老师。我知道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常常不大喜欢去参加主日学，你要有耐心，你参加几次，你参加的越多，你就越会喜欢主日学。因为那个地方是来训练我们大家一起怎么样来为神说预言的地方。同样，我们也鼓励每一个团契在你们聚会的时候要读经，要查经，要给弟兄姐妹们学习带领查经的机会。我们教会也有各种各样的训练，比如说我们最近两年我们开展的基督生平课程，我们就是希望训练一代又一代的人可以讲课，可以讲道。我们教会每年也有各种培灵的特会，我们也有神学课程，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要知道，凡是信主的人，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和使女，我们是要为神来说预言的。来，帮我换一页。我们先来看第二部分，耶稣基督见证了圣灵的大面积的浇灌，见证了新约教会的建立，他接着要见证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为什么圣灵要开始大面积的浇灌，为什么不再像旧约时代只是向少数人浇灌。因为末世已经开启，末日就要来了。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16-18节，那里面提到两个时间的概念，一个叫在末后的一个日子，一个叫在那些日子。这两个时间概念讲的是整个末世。那么末世的到来，什么时候是末世的到来？按照我们福音派的基督教末世论的理解，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显现40天，升上高天之后，五旬节圣灵降临，新约教会建立的时候，那个末世就开始了，末世就开始了。那么我们大家也可以看到，在19节到第20节有另外两个描述日子的术语，一个叫做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一个叫做到那时候。那么这个讲的是末日，这个讲的是末日。当末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当末世开始的时候，就说明整个人类的世界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可是有人说，这个世界从耶稣来了以后，不是已经2000年了吗？好像到现在还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再来啊。来，帮我换下一页。关于这一点，其实彼得在他所写的彼得前书里面3章3-9节有清楚的教导。他说，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说，耶稣怎么还不来啊？神的应许是真的吗？彼得告诉我们讲，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因为神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他愿人人都可以悔改。 所以彼得的这句话在《使徒行传》和《彼得前书》里边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各位不要觉得神还没有来，好像神的话不会应验。他说神的话一定会应验，只不过神希望有更多的人得救。我们也曾经给大家讲过，就算明天耶稣没有来，没有人敢保证今天你不去见他。因此上传讲福音是件迫切的事情，接受耶稣基督同样是一件迫切的事情。那么在19-21节里边，什么叫做主大而明显的日子，什么叫做到那个时候，这里指的是末日，指的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关于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在圣经里也有很多的教导，同样是彼得他在自己的书信中间也提醒我们说，这个最后日子就是那个所有不信的人遭审判的日子，也就是主的日子，也就是神的日子，也就是那一日，天必有大的响声要废去，地上一切有形的都要被融化，只有信了耶稣基督的人会照着神的应许在新天新地里面，因为有义居在其中。我们可以对比约珥书和使徒行传，在这里都清楚地讲到，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耶稣基督审判的日子的时候，天上地下有什么变化。当然这个地下指的并不是地底下哈，指的是在地球的表面啊，指的是地球的表面。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保罗把约珥的预言做了一点点小的改变，他把天上地下分成在天上在地下，他把有烟柱他把它说成有烟雾，他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改成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把凡求告耶和华名的改为凡求告主名的。我们说了，彼得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他并不是一字一句的引用，他是要把神的话里边的真实的含义来告诉我们。彼得在这里他要再一次的强调，从天到地都有巨大的变化，而且那个变化是可畏的。这是约珥当时讲的，那是可畏的日子。彼得加了一句说，那是大而明显的日子。什么意思？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知道的人多不多啊？不多，对不对？只有一些牧羊人知道哈，有三个远方的博士知道。可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知道人多不多？多不多？按照圣经来讲，全球的人在同一时刻都会看见，因为耶稣基督会带着天使天军，会带着所有复活的人一起临到，所以那是一个大而明显的日子。各位，那个日子什么时候到，我们没有人能知道，我们大家不需要去猜测。但是当那个日子发生的时候，若还没有信主就已经来不及了。这就是保罗讲的那个日子大而明显，他特别强调凡求告主名的就必然得救。因为彼得在这里要见证的是，这位耶稣基督就是旧约他们所讲的耶和华。各位，三一真神，三二一，一二三，彼得要把这个真理清清楚楚地讲出来。在这里彼得在做第一个见证的时候，见证圣灵的大面积浇灌，教会的启动的时候，他用了特有的排比的句子。在这一部分见证他同样用了排比的句子，只是改变了一点方式，他把在天上的表现放在两头，有骑士 什么样的骑士要日头变黑，月亮变为雪，然后他把地上的事情放在中间，神要显出神迹。什么神迹？有雪，有火，有烟，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地上有大的灾难出现。圣经告诉我们讲，因着我们信主的人，神会把那个遭灾的日子缩短，会让那些信他的人从这个大灾难中间得以解救。但是这一天是一定会来的，这一天是大而可畏的，这一天是大而明显的。接着彼得讲，到那个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里的讲到在那时候，其实有双重意义。最根本的讲的是，当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在此以前所有求告主的人就都会得救。那么这个时间呢，也可以倒着推到现在，从耶稣升天以后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之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在这里头我们要问大家，什么是求告？求告这个词什么意思？在这里的希腊文的求告是一个简单的过去关心式的假设语态，在我们中文的词汇里边没有这种关身语态。希腊文里面的关身语态是指的是指向自己的，所以这里的凡求告主名的意思是为他自己求告主名的。你不用去操心别人能不能得救，你有没有为你自己得救求告主名，这句话就这个意思。我们有时候常常为别人很冤枉，觉得孔子那么好怎么不得救，雷锋那么好怎么不得救。这里讲你要为你自己能不能得救求告主名，因为每一个人他都要为他自己来负责任。所以这里的求告首先是一个关身语态，是在讲自己。那么在旧约里面，求告的意思是什么呢？在希伯来经文里面，首先求告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就是耶和华。那么求告耶和华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大家所理解的求耶和华的帮助。但是求告这个词它还有一个意思，不仅仅是求告耶和华帮助，它的第二个意思是信靠和敬拜耶和华。换句话讲，求告就是敬拜，求告就是信靠。当以色列人他们大声的呼喊，大声哭泣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他们说，耶和华，我们只信靠你，耶和华，我们来敬拜你。在圣经里面最早出现求告这个词是在创世纪的4:26，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意思是那个时候人们才开始敬拜耶和华。然后这个信心的始祖亚伯拉罕，他就开始筑坛来求告耶和华的名。他的儿子以撒就求告耶和华的名，神所喜爱的君王大卫，他就筑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求告的第二个意思就是要敬拜神，要完全的信靠神。神也让人来求告他，所以在申命记4:7，神借着旧约告诉我们说，哪一大国的人与神亲近，有像耶和华我们那样的神亲近一样吗？我们以色列人是求告耶和华的，因为神是与我们亲近的。在西番雅书3:9，他提到神自己说，我要使万民用清洁的语言来求告我，就是要同心合一的侍奉我。这里让我们看到求告的第三个意思就是侍奉。求告耶和华就是要侍奉耶和华。意思上 罗马书10:9-10说，你若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就是讲的求告的意思，就是要完全的信靠。彼得自己不但有这样的讲，他有这样的经历，他这样的经历，只要你呼叫主的名，你就必然得救。不仅仅在最终的得救，而且他是在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中间。我们大家知道彼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个说话很快的人，反应很快的人，是个被主重用的人，也常常被撒旦利用的人。他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也常常是一个软弱背叛的人。但是彼得有个特点，他出了问题他怎么办？他就呼叫主的名，所以他敢于走到水上去。各位，我们敢吗？但是当他软弱时候，往下掉的时候，他就知道耶稣救我，你只要呼叫神，神就会来帮助你。但是你要信靠他，你要敬拜他，你要来侍奉他。所以这个就是求告的意思。我盼我们大家对求告这个词不要仅仅的理解为寻求帮助，请大家记住，求告包括了信靠，包括了敬拜，包括了侍奉。我现在要说我一开始提的问题。我一开始的问题，我说我要根据讲到黑洞的事情，讲到今天讲到的事情，我要问一个问题。我的问问是，你我见证了什么？你我是真的欢心耶稣基督进到心里作王掌管一切的吗？还是我们高呼着何塞纳，把他邀进城来，然后就背叛他，就羞辱他，就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各位，这是你我都要回答的问题。你我真的相信他是一个救主吗？他如果真的是一个救主，他在我们心里若没有长完全，我们就羞辱了他。我们若曾经说立誓要为他做工，我们要侍奉他，我们要敬拜他，但是我们现在不这样做了，我们就背叛了他。教会在上个周五晚上演了一个电影，叫做 War Room。 我这个英文很差劲， 看这种电影呢，我不能掌握全部，但是我依然被他的情节所感动，所震撼，所流泪。我知道我们有很多团契因为在周五晚上聚会，所以没有机会去看，我只看到有少部分的同工在那里看。我建议每个团契，请你们安排时间去到克里斯牧师那里，把这个电影借过来，你们团契自己从头到尾看一遍，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见证耶稣基督，你什么叫做真正的相信他。你和撒纳把他欢迎到你的心里头，你并没有把他钉死，他真的活在你的心里。这是我今天问大家的问题。我们大家都是基督徒，我们说耶稣在我的心里，真的吗？他在你心里干什么？被你羞辱吗？我们教会也在1号教室设立了一个 war room， 那里摆了很多的东西，也准备了很多像这样的卡片，请大家把你们要祷告的事情写出来贴在那个房子里边，欢迎你去祷告。我相信也有人会为你祷告，当然我也欢迎我们每一个人来参加祷告会。我们常常问自己，我们见证了什么？我提醒大家，这个主日是主耶稣基督进城的日子，下个星期五是耶稣基督受难的日子。我请各个团契 暂停你们教会你们自己团体的聚会一次，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大家到教会来参加耶稣受难日的这个特殊的礼拜。然后在下一个主日的早晨6点到7点有晨曦礼拜，如果你从来没有参加过，我请大家来参加，好不好？我请大家来参加。那在晨曦礼拜之后，我们那天是我们常规的复活节的主日，你可以参加完晨曦礼拜，你可以到 war room 或者到任何地方去祷告，你可以不必回去，教会会为你准备早餐，然后你来参加我们教会诗班来带给我们的复活节的主日，这是很好的机会。我请我们大家带更多的朋友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讲道内容呢，就到这里。盼望我们大家在这一周里面，好好的想一想，你把耶稣基督接到心里了吗？然后接到了心里，你是怎么样在对待他？